好，盼望我们都有圣经，然后我们读一卷大家都很熟悉的圣经，读一章，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好，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翻到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这一段讲到亚伯兰蒙召，然后我们再读第四节到第九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了。好，这一段让我们看见亚伯兰听见神的呼召呢，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就去了。好，我们再读第十节到第14节。好，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了。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这一段让我们看见，亚伯兰所遇到的试炼了。在这个试炼里，让我们看见亚伯兰他的软弱。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点祷告的时间。主，我们感谢你，你早上把这样宝贵的时间赐给我们，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甜美的应许，你说我们永不孤单，你必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同在实在何等美好，主啊，因为你在这里，主我们里面有盼望，因为你在这里，我们里面有力量，有喜乐。主啊，我们早上真的盼望你在这里来向我们众人说话。主啊，你向讲的人来说话，你也来向听的人说话。主啊，我们在这里等候在你的面前。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啊，在 祷告寻求的时候呢，想到我们有受浸的弟兄姐妹，想到初信的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就在这一段圣经呢，有一点点的感觉啊。这一段圣经讲到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在创世纪里面，当我们读前面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记载人的时候，有的人他用几节的圣经去记载，讲到以诺，可能几节就过去了，以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然后讲到挪亚呢，可能用几章的圣经去记载，但是讲到亚伯兰，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用了十几章的圣经来记载亚伯拉罕。这是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在圣经里，在神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而且不仅你在创世纪里读到很多关于亚伯兰的故事，你读到摩西五经的时候，你发现每一卷书你都读到亚伯拉罕，在读到历史书的时候，你也可以读到亚伯拉罕，在诗篇、在先知书里面，你也可以读到亚伯拉罕，在新约的里面、在福音书的里面、在保罗书信里，你都能读到亚伯拉罕的名字。好像亚伯拉罕他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特别是我们在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圣经特别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信心非常宝贵。保罗说，他所信的是什么呢？他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这一个信心非常宝贵啊。保罗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所信的和这世界上的神不一样，他所信的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他所信的也不是一个叫人心想事成的神，他所信的也不是一个可以使人逢凶化吉的神，他所信的是一个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我想，如果今天能够有一位神是叫人心想事成啊，能够使人逢凶化吉，能够很灵验，你向他求什么，他都给你们。如果有这样一位神的话，我们都很盼望有这样一位神，我们都要去敬拜他。哪里有他的那一个，有这样一位神，我们都要过去寻找这样一位神。可实在说来，这世界上并没有这样一位神。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一位神乃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什么叫做叫死人复活呢？可能，有的人会怀疑啊，会觉得说，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位神放在那个医院里面，放在那个急诊室的门口，让那一个病人，让那个家属看到自己的亲人在那个急诊室的时候，就向这一位神祷告，然后无论有什么样的难处，无论那一个问题多大，那这一位神可以叫死人都活过来，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呢？但是好像并没有看见有这样的事情，好像并没有看见神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说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呢？说实在的，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到了那一个医院里面啊，看到了那一些生病的人，看到那一些将亡的人，你让他活过来的话，很有可能他会起来对着说：“你叫我活过来做什么啊？活在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多难处了，活在这个世界太多的不公平的事情了，太多不公义的事情了，在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让人愁苦的事情了，还不如长痛不如短痛，还不如让我离开好了。” 我不要这样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所做的事情，比叫人从这一个肉身的死亡起来还要的荣耀。你知道，这一位神，他刚才讲到的那一些人啊，他们虽然活着，但是他们的心却死掉了，他们的心里没有盼望了，他们的心里绝望了。但是这一位神，叫这一个绝望的人里面有盼望，叫这一个心里死掉的人，叫他的心可以活过来，叫这一个在忧伤痛苦中的人，让他们心中可以有喜乐。这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这是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之前，也有几位很有信心的人啊。我们读，在亚伯拉罕之前呢，有讲到挪亚的信心。挪亚因着信，他预备方舟，使全家得救，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是挪亚的信。然后在挪亚之前，也讲到以诺的信，他因着信被神接去，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啊，他因着信得了神的喜悦，多么宝贵啊！在以诺之前也讲到亚伯的信，亚伯因着信呢，献上了更美的祭，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啊。圣经上讲到，在亚伯拉罕之前也讲到这么多人的信，但是好像保罗在写到罗马书的时候，特别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而且啊，圣经上说，我们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没有说我们是亚伯的子孙，是以诺的子孙，是挪亚的子孙，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了一件很宝贵的事，神不仅得着亚伯拉罕，神也得着他的儿子以撒，从以撒得着雅各，从雅各得着雅各的12个儿子，从这12个儿子，神得着一个民族，从这个民族，神得着一个国度。这是我们看见这一个恩典的工作，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下去，好像亚伯拉罕在神救赎的那一个工作、救赎的那个计划里面，他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个起点，神从亚伯拉罕身上来开始了他救赎的工作。那我们不禁要问一下，为什么神特别拣选亚伯兰、拣选亚伯拉罕呢？是不是他比别人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是不是他比别人更加的富足呢？你知道，要做成一件事情，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是不是他比别人更加的软弱，更加的刚强呢？那如果今天神拣选一个软弱的人，给他一点点的担子，他就退后了，他就不干了，那就没办法让神的事情成就了。是不是亚伯拉罕是一个更有智慧的人呢？我们知道要做成一件事情，一定要有智慧的，没有智慧是很多事情都，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我们刚才读到第10节到第15节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第10节讲到他们遭遇饥荒的时候啊，他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我们看见他不是一个很富足的人，啊，他如果是一个很富足的人呢，他面对这个饥荒呢，他一点都不用怕，他就可以靠着自己的富足啊，让自己可以坚持很久的时间，他实在不是一个富足的人。然后等到他到了埃及的时候啊，你看他就对他的妻子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 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也不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他到了那一个埃及之后，他就很害怕别人因着他的妻子要杀他，所以他就让他的妻子去撒谎，好叫他得以存活。我们再往后看呢，看到第14节的时候，亚伯兰到了埃及，那埃及人看见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然后撒拉呢就被带进到法老的宫中。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亚伯拉罕好像没有很多智慧，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太太是容貌俊美的妇人，他也知道去了埃及，那个埃及人会贪恋他妻子的美貌，会伤害他。我想说，如果你既然知道是这样危险，那你去埃及的时候，你就把太太打扮得丑一点，把衣服穿得难看一点，头发也弄得散一点，那埃及人就不会来伤害你了，就不会找你的麻烦了。我想到大卫当时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逃到那一个加特王雅吉的底下，大卫多聪明啊！大卫知道，哇，这个我被这个非利士人认出来了，他知道我是曾经杀那个哥利亚的那个大卫，这个非利士王很有可能会对我不利。大卫就在那个非利士人的那个城门上就乱写乱画，然后装疯卖傻，让那个口水啊都流到那个胡须上，流到衣服上。然后那个加特王看见就说，哇，我这里岂缺少疯子呢，把这样的疯子就赶走吧。你看大卫他靠着我觉得这一点点的小聪明啊，让自己得救。我觉得亚伯兰他也可以想一想这样的办法来逃避这样的危险，好像他也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为什么神要拣选亚伯兰呢？拣选一个在人眼中好像也不富足，也不刚强，也没有智慧的人呢？当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主给我一点点的光啊，就是这一段让我们看见什么是那个福音，让我们看见神拣选亚伯兰要在亚伯兰的生命中来做恢复的工作，这正是神拣选亚伯兰的那一个目的。他不是要来拣选一个富足的人来祝福他，也不是拣选一个刚强的人，也不是要来拣选一个有智慧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子来就是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是那一个福音。在我和我父亲谈到福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人对福音实在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当我父亲知道我信主之后啊，他觉得我生命中有太多的软弱了，他觉得神得着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实在是让神脸上无光。他跟我说，我实在要让自己更加的刚强，我要学更多的功课，这样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啊，才不会给神丢脸。那实在说来，在神的心里啊，没有这样的心。神他看顾那一个贫穷的，他怜悯那个软弱的，他拣选那一个愚拙的，这是那个福音，这是神的那一个拣选。我们刚才讲到神要在亚伯兰的生命中啊来做那一个恢复的工作，那我们看神怎样在他的生命中来做恢复的工作呢？当我们回头看到12章前面的时候，就看见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里讲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过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神就向亚伯兰显现，让他出加勒底的吾尔，也向亚伯兰说话。我在读到这里，我看见当神要在亚伯兰生命中做恢复工作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来向亚伯兰说话。我觉得 这实在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受浸了，今天归入主的名下，来成为神的儿女，来走这一条生命的路的时候，我看见神他要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弟兄姐妹生命中来做恢复的工作，他要来向我们说话。我们的神他是一位说话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乐意说话的神。当你看到第七节的时候，这里又讲到神向亚伯兰显现，向亚伯兰说话。你看到这两次神向亚伯兰说话呢，好像亚伯兰他并没有主动的寻求神，他并没有来向神祷告，神就主动的来寻找他，来向他说话，因为神实在乐意向我们说话。而且当神向人说话的时候，你发现神非常的有耐心，他非常有耐心的等候我们来向他说话。当我们稍微跳一下，我们知道后面亚伯兰他有因着索多玛的缘故，他问神了，他说如果在这城里有50个人，你要为这50个义人的缘故来毁灭这城吗？神说，我因这50人的缘故，我绝不毁灭这城。亚伯兰又问，如果有45个人呢？少了5个人，只有45个人怎么办呢？神说，因这45个人，我也不毁灭这城。然后亚伯兰又继续问了，问如果有40个人呢？然后如果有30个人呢？如果有20个人呢？如果有10个人呢？我看他一直问，他连续问了6次。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来跟我们的老板谈点事情，老板可不可以给我加1000块钱的工资？可不可以给我加500块的工资？如果老板说不行的话，这个时候应该不能再继续问下去了。如果我一年问6次的话，估计我这个工作可能会有问题了。但是当亚伯兰来向神提问的时候，跟神说话的时候，神非常的有耐心，每一个问题，神都等亚伯兰说完，神都没有打断，神都在那里，每一个问题都回应亚伯兰。这是我们的神，他不仅是一位说话的神，他也愿意来向人说话，他何等乐意来向人说话。在我刚刚得救的，当我现在回想我刚信主、刚受浸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没有好好的在听神说话这件事上、与主交通这件事上有学习。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神乐意向我说话。我那个时候跟神的关系呢，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上呢，就我也会读经，每一天有要读的圣经，我会读经，然后也有祷告。但是我读经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读完自己要读的那几章圣经呢，我就离开了，就合上圣经离开了。当我跟神祷告呢，也是把我的需要，把我生命中的问题跟神祷告，祷告完呢，很快就离开了。没有好好学习在神面前等候啊，让神来向我说话。我觉得那实在是很亏损的一件事情。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很亏损。就好像我常常有这样的坏习惯啊，看到一本很喜欢的书，然后就把它买下来，然后看了几页呢，就放在那里，等到再找到它的时候，已经是几年之后了。然后很喜欢一个东西，然后又把它买到家里，然后玩了一段时间呢，然后就又放在角落里。等到过了几年，又看见这个宝贝东西的时候，怎么说？哎呦，我早就买了这么宝贝的东西，怎么当初没拿出来用啊？我真的就是很后悔啊！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宝贵的神，他这样乐意来向我们说话，但是在我生命中好像， 在我信主的头两三年里，我却没有好好的来跟这一位神来交通，来等候这一位神向我说话。我在默想的时候，也让我想到一个画面，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啊，送努力者去学校，去幼儿园，然后在幼儿园里遇到一位父亲。我知道那个父亲呢，他应该是很忙很忙的一位父亲，他走路非常的快，他讲话也非常的快。常常呢，我带着路易者去幼儿园里，我在给路易者那个脱鞋子啊、换衣服啊、拿东西的时候，那位父亲就看见我，他就跟我打招呼，他说：“哎呦，你们今天来了。”我说：“对啊，我们来了。”我刚准备回头来跟他打招呼的时候，我发现他人已经不见了。然后还有一次，那个路易者有一段时间因为生病没有去幼儿园，然后我们去幼儿园之后，我又看见那位父亲，然后他看见我们，他就关心问说：“哎呦，你们前一段时间怎么没有过来了？你们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然后我说：“那个路易者那个生病了，我刚准备来跟他好好聊一聊，来回应他的时候，我发现他人已经走到门那里，就已经走出去了。”这个画面让我想到。其实我自己啊，常常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神的话可能已经到嘴边了，神已经要准备向我们说话了，但是我们却从神的面前呢，就已经离开了，就很亏损。所以，我想我们都一同的。这样的学习啊，当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我们留一些的时间来给神，让神可以借着这一些时间来向我们说话。神真的很乐意向我们说话的，而且我们看见这一个说话，神对亚伯兰说话何等的宝贵啊！神对亚伯兰说了，这里讲到神给亚伯兰的一个应许，这一个应许啊。让亚伯兰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而且看见这神给亚伯兰说的这一段话，让亚伯兰他成为一个，他不仅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他也成为一个过寄居生活的人。他不把他的那一个根扎在地上，他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而且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也看见因着神的向他说话，他也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在第七节的时候，看见他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想，当我们在生命中来经历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神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这个意向还不是讲到那一个现象。当我头一次在听见这一个意象的这个讲道的时候，我理解的这个意象就是那一个不常见的那个现象。那个牧师在台上讲到说要看见意象，我回去就跟主祷告说：“主啊，你哪天也让我看见一个意象，让我看见这个云突然之间在那里变化，然后那个光天开了，那个光从上面下来啊。”我想象的是这样的意象，但是圣经这里所讲的意象呢？却不是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意象乃是一个看见，乃是一个启示，或者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来理解这个意象，它说到也说到目的，一个有意象的人就是一个有目的的人，他知道他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亚伯拉罕，他不知道他以前他的意象是什么，他一定没有一个属天的意象。但是因着神向他说话，他成了一个有属天意象的人。我觉得，意象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信主的时候是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当我在信主受浸之后的几个礼拜，我心中就有了疑问，因为。我当我从前来聚会，我是以慕道友的身份来聚会的，所以我来聚会的目的呢，就是盼望能够认识神，盼望能够来多了解一下这位神。 与这位神建立关系。等我信主之后，我再去聚会的时候，我发现聚了几次，我里面就开始有问题。我现在已经做基督徒了，已经成了神的儿女了。我现在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为着什么在这里聚会呢？我就问当时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说，现在你做基督徒了，你需要去给不信主的人，给还没有做基督徒的，你要去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都要来成为主的儿女，成为基督徒。这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我就照着这样的一个意向啊，去传福音。但是我发现，传了一段时间，我自己在属灵上也下沉了。因为当我给父母传福音的时候，我的父母听见我信耶稣，他们就有点崩溃了，就有点绝望了，觉得儿子误入歧途了。当我跟我的同学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同学就把我拉黑了，他们觉得我现在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而且我发现，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里面越来越枯干，我里面越来越多那一个黑暗的光景。等我来到德国之后啊，我才一点一点的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是什么，乃是基督和教会。我想这是那一个荣耀的意象，但是这一个意象呢，它当我们听见它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认识。什么时候这一个意象会从认识成为一个启示呢？我们看见亚伯兰他听见神的声音，这一个意象是从神来的。当我们从神听见神的话，听见这个意象的时候，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属天意象的人。我们都知道意象非常宝贵，没有意象，民就灭亡。好，盼望神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像亚伯兰说话一样，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我觉得还有两个很宝贵的点，就是亚伯兰他因着这个意向，他过一个寄居的生活，虽然他生命中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他知道他的家在天上，他过一个寄居的生活，然后他也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把时间给常见弟兄。
上个礼拜呀，这个感谢主，主最近常常差派他的仆人过来啊，给我们传讲信息。那么上个礼拜，我们的弟兄特别给我们讲到这一个马太11章啊。那我今天呢，在祷告的时候想说，因为弟兄他把他的负担给我。我想说，那上个礼拜又有一个负担，那这两个负担，怎么把它放在一起啊？感谢主，刚才弟兄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呢，他虽然是这样的，跟主有这样建立生命的交通这样的好的关系，但是亚伯拉罕后来他跌倒了， 很快就跌倒了。我们上次我们的弟兄呢，我们看一下哈，在十一章我们念几处的经文哈。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先我看一下哈，这个我们先念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我想，很可能，我想今天主让我们，也许在这件事上有点思想，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哈，我们信主了，但是呢，你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跌倒了，这件事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呢，非常的重要。我想这次弟兄来讲到主的这个话语哈，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啊，我们再读第十九节。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好，我们最后再把这个二十五节到三十节再念一遍。这一段呢，我们说是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把它背下来的啊。有些经文哈，我们当然都很重要，有些经文我们读过有印象，但是有些经文呢，我们需要反复思想的，我们需要把它记住啊。二十五节到三十节，好吧，我们盼望大家都能把它背下来。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再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说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说我们今天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感谢你，主啊，凡以信为本的，主啊，我们今天都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在万人中的拣选我们，在这里来带领我们，也常常向我们开启，把你宝贵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早晨我们再一次来安静等候在主的脚前。主啊，我们感谢你，让你的仆人们常常把你宝贵的信息说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愿在这里有一点点的回顾的时间，求主给我们回头的亮光，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都不做聪明通达人，我们都愿意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主啊，让主的柔和谦卑都做成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都能够享受你的安息。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个，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上次弟兄讲到说，主听到施洗约翰问的问题，对吧？上次我们弟兄把这一个问题，讲了差不多四十分钟，我想大家应该有点印象哈。就是说，像施洗约翰这样认识主的人，这样为主做见证、刚强为主站住的人，他怎么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对吧？他说到我们问这样的问题不稀奇，对不对？ 我们有的时候遇见难处了，对吧？我们说那要来的是你吗？或者我们信的对了吗？我们是不是信错了，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不是信错了，对不对？怎么会这么软弱？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些的问题。那么施洗约翰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他是主的耶稣的先锋啊，他是亲眼看见圣灵降在主耶稣身上，他说我就做见证，说这是神的羔羊，对不对？他是背负世人罪，连不仅看见他是这个神的羔羊，连他在地上要做的事他都把都启示出来了。他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疑问，说那要来的是你吗？所以呢，主耶稣哈、啊、听到这些话以后，就有些讲论，对不对？然后就说了一句话，说那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回去以后呢，我就跟弟兄说，我说哎呀，我说你跟我们讲的前面很好啊，你后面能不能补一下？因为我说最好再请你再讲一堂就好了。因为我说那一个什么叫做因我跌倒，哎呀，他说他这对不起，没给你讲清楚啊。这个我说我也讲不清楚，我说我也许会这个跟你交通以后我们稍微补一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晨哈、啊、盼望我们弟兄讲的这些的道他讲得很好，因为他讲的一件事，基督是我们一切问题的解答。如果你上个礼拜你来这，你仔细听的话，这实在太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看见有几个点呢，我们盼望能够回顾，也盼望能够加深的一点印象。比如第一哈，我们有几个问题哈，盼望大家我们时间不多，但是我们盼望有几个问题呢，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叫做因我跌倒？现在你可以想到底什么叫做因我跌倒，这什么意思，对不对？第二件事情呢，施洗约翰有没有跌倒？哎，上次我们弟兄说了哈，但他不敢下结论，他说这个问题留给主，因为主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对吧？所以感谢主哈，他不下结论哈。那我们里面有没有个感觉说施洗约翰啊有没有跌倒？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如果施洗约翰或者我们跌倒，亚伯拉罕跌倒，对不对？那我们在座的可能也会跌倒，那我们跌倒那个原因是什么？你能看到有些人跌倒，或者你自己有过跌倒的经历，那个跌倒的原因是什么，对吧？我这个我们要知道。第三个第四个了是吧，第四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跌倒以后能不能再爬起来，这很重要，对不对？如果跌倒以后就不能再爬起来了，那我们交通这些话是没有用的，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看一下，那我们能不能不跌倒，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会跌倒，对吧？我们跌倒我们还会爬起来，这很好。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好的见证，说我们慢慢就不跌倒，对不对？所以这几个问题呢，盼望我们在这一起有点回顾。为什么呢？我觉着跌倒哈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严重的事情。是一个人在这个跌倒，因为特别是讲到因我跌倒，什么叫因我跌倒呢？我想在圣经里面说到这个跌倒这个词哈，如果你去查的话，大概其有三方面的意思。头一方面呢，就是人不信、弃绝、反对、毁谤、抵挡福音，这个叫跌倒。哎，这圣经上有这样的一个厌弃哈，这个用的词就是这个跌倒这个词哈。所以当人反对福音、厌弃福音、拒绝接受福音，这个叫跌倒。这是第一层的意思。第二层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信，但是呢，我们因着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们遇见了很多艰难的事情，我们遇见了软弱，然后我们就冷淡，就退后，这个叫跌倒，对不对？这个我想我们比较熟悉，对不对？就是我们不说不信，我们信，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想说，那就不去聚会了，对不对？神呐，你再不听我祷告，对不对？反正还禁食过了，对不对？跟神已经较过劲儿了，对吧？但是神还没听祷告，那还要不聚会？有时候就不去聚会了，对不对？圣经肯定是不读了，对不对？祷告是没有的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是信，但是呢冷淡退后，这个叫跌倒，对不对？这是不是跌倒？这第二层的意思。还有第三层，第三层的意思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读这些前面弟兄们的故事哈，比如说彼得好了，彼得有没有跌倒过？有哈，哇，彼得跌倒很厉害，对不对？那么彼得的那个跌倒，他是指的什么说的呢？彼得他是跟随主，对吧？跟主非常的亲近，对不对？然后到了十字架底下了，到了这一个大祭司的院中，然后呢，在小使女的面前三次否认主，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我们看见说，在圣经里说说到这个种跌倒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在见证上的失败。大概其你要说到圣经里面说到这个跌倒有这三方面哈，就是不信的这方面我们就先不谈它。那么我们自己有信，但是有软弱，有冷淡退后，这个我们可以慢慢默想。那么特别注重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信他，但是我们在见证上失败。比如说你听过有的很有名的传道人，对吧？在见证上失败了，对不对？他信不信主啊？他信，可能信得还很好，对不对？很坚定的信，但是呢在见证上失败了。弟兄姊妹，在见证上失败，这种跌倒影响大不大？这种影响非常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哈，我们当然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跌倒哈，我们很惭愧，我们觉着有的时候很失望。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不信主的同事的面前，在对吧家人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失败，我们的见证上失败，弟兄姊妹，其实这件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仅我跌倒，对不对？我还影响别人，对吧？也叫别人怎么样也跌倒。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想我们为什么，我想我们需要花点时间哈，把上一次我们弟兄讲的这个内容的话呢有一点点的回顾。就说到我们今天哈，要认识这个跌倒这件事情啊，到底什么是跌倒，对不对？那么同时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还有好几个问题哈。那么不仅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跌倒啊，第二个呢，就是使徒约翰有没有跌倒？有没有？使徒约翰有没有跌倒？有没有？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施洗约翰有没有跌倒？没有。施洗约翰哈，从这个圣经的角度来讲呢，他在见证上是失败的，因为他从前见证说他是哪一位，对吧？他是那位背负世人罪孽的，但是现在呢，他在见证上哈，他不能够再说他是哪一位了，你发现没有？所以他不是在道德上失败，没有，对不对？他没有在生活上失败，没有，他没有冷淡，没有退后，但是他在见证上失败了。他不能够在众人面前继续的见证说这就是那要来的基督，对吧？就是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施洗约翰哈，我们知道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说施洗约翰是很刚强的，对吧？上次弟兄给我们讲了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就讲的说他不会，他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他是非常忠心的见证人，他是非常刚强的一位。他为了守神的诫命，你知道他不像一般的人呢，像我们今天如果你要想说不爱世界的话，我们就给自己标准很低的。施洗约翰跑到旷野去了，吃什么？连这卖的东西都不吃，对不对？你那个 Bill 的店的他都不吃， 对吧？他吃蝗虫也蜜，是吧？他也不穿你们做的衣服，对吧？他穿骆驼毛的衣服，所以你就看，你说他在神面前，他要远离这个世界，你知道吗？完全分别为圣，他向着神非常的绝对，非常的忠心。但是即使像他这样向着神这么忠心、这样绝对的一个人，他在见证上哈，他还是失败。那我们读圣经啊，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位在见证上没有失败过？想一想，有没有？嗯，只有主耶稣。对，圣经根据是什么？圣经根据哈有好几处哈，就是当主耶稣在地上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你就这些抵挡他的文士、法利赛人，有一次来到他面前，就说：“夫子，你是真的人。”你就从原文哈说：“你是真实的人，你是真实做见证的。”连他的仇敌都知道主耶稣他是诚实做见证的。在启示录啊第一章、第三章那里都讲到说：“我们的主他是为阿门的，对吧？他是。”真实的见证，你读原文的，他就说他是真实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把我们的神真实的见证出来。只有我们的主他的见证上是没有跌倒的，完全真实的见证，对不对？他是真实的见证人。所以你就发现在圣经里面哈，除了主以外，对吧，我们都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座有没有跌倒过哈，在见证上啊，所以圣经上说哈，提醒我们说，那以为站得稳的怎么样？要谨慎的，对不对？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会跌倒，但事实上我们常常会跌倒，对不对？而且我们以为我们站得住的时候，很多时候恐怕我们已经跌倒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盼望神呢常常来提醒我们，对不对？让我们在这一个见证的事情上，我们要来面对，说我们会跌倒。那么我们如果会跌倒的话，那么下面我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果从这一段经文啊，马太十一章这里我们看的时候，那人跌倒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知道这个跌倒的原因呢，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在圣经里面哈，我们如果读仔细的读圣经哈，你发现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一个我们看一下马太十一章哈，马太十一章这里面哈，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啊，他说，读到刚才我们读到第十九节，他说什么？他说：“但智慧之子总以什么？智慧为师。”一个人跌倒哈，其实来讲，很多时候是什么呀？自以为是，对不对？所以，当人自以为是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跌倒的时候，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人很多时候太聪明了。其实自以为是就是聪明通达人，对不对？所以主说聪明通达人哈，这些事向他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呢就显现出来。所以自以为是哈，弟兄姊妹，自以为聪明，不以智慧为是，以自己为是，对不对？以自己为是哈，你会发现人就常常落在软弱失败里面。你发现施洗约翰哈，你可以说他从这一点来讲应该是自以为是。为什么？因为他做的见证是对的，对不对？他做的见证是真的，他是可以说他是有标准答案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人哈，自以为是哈，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自以为是呢？就是人知道了标准答案，就别人所讲的再也听不进去了。所以有的人交通就说，其实你和愚昧人交通哈，有的时候还有希望，你和那个有标准答案的人交通啊，是没有希望的，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你知道吧？因为他已经有了标准答案。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我们盼望我们在神面前哈，可能你有很多的认知是非常正确的，但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要以智慧为事哈。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虽然你有的是标准答案，但是我们的神哈，他比你的标准答案还要大。好，这件事呢，我想是这个头一个哈，这个人跌倒的原因是这个自以为是。那不仅自以为是啊，人还会怎么样？自以为什么？自以为义。谁比较在圣经里比较典型的自以为义啊？约伯哈，对不对？约伯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一个人哈。你发现其实约伯当他自以为义的时候，他跌倒的其实蛮深的，对不对？是不是？哎，其实约伯那个时候他相当黑暗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仔细读约伯记哈，虽然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在这个神都说他是一个义人了，但是因着他自以为义的缘故，实际上他在神面前的见证上他已经跌倒了。他所见证的不再是这一位神，对吧？他所见证的是这个叫做什么，有弟兄说的，这是一位伟大的神的一个伟大的仆人。他应该见证什么？伟大神的一个仆人，对不对？倒过来说，到底谁伟大，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说，到最后是约伯伟大了，对吧？所以你发现自以为义哈，不仅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还有什么？自以为能，对不对？谁自以为能啊？彼得，对不对？彼得他自以为能，所以他觉得说，就是别人都否认你，对吧？我绝对不会否认，对吧？所以你发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呢，当人哈这个不以智慧为事，以自己为事，以自这个自以为义、自以为能，还有的呢，在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人呢，今天自以为什么？自以为聪明。有人说，既然我们都会跌倒，那就干脆躺平好了，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就觉得自己就一辈子就躺平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自以为聪明，反成了什么？他成了愚拙。所以今天啊，有很多的人呢，非常的愚拙。为什么？因为觉得说，反正我会跌倒，对不对？看你们往前走，反正你们要跌倒，对不对？那我干脆躺平就好了，对不对？这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好，所以在头一点呢，我想在这里面，我想我们回顾的时候，盼望我们大家清楚哈，就是施洗约翰哈，他我想在见证上他应该是跌倒。他跌倒的原因呢，是没有以智慧为事。所以这件事情，我想主在这里上下文里提出这一点来，我想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一个不仅自以为是哈，会让人跌倒。那么还有什么原因人会跌倒？还有什么原因人会跌倒？还有一节经文哈，我们稍微念一下，在这个11节，我们念一下好吗？11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什么意思？施洗约翰哈，他主说呢，在这一个妇人里所兴起来的哈，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在天国里呢，最小的比他还大，对不对？施洗约翰他在整个，刚才说了，他在整个的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这种时代的里面，你可以说他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站得最稳的一个，对不对？站得相当稳呢、啊。他这个跑到旷野去，对吧？他这个远离罪恶，他吃蝗虫野蜜，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完全和整个的这个污秽的世界完全的隔绝。所以你照着圣经来讲，他可以说是在这个律法的意义上站得最稳的一个，对不对？但是圣经上说啊，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今天活在恩典的里面，他是站得最不稳的一个，常常摇晃的一个，这是最小一个，对不对？就在天国里最小的一个，主说也比施洗约翰大。为什么？因为在律法的底下，一个人终究要跌倒，无论你站得多稳，就是站得最稳的施洗约翰，他在见证上也会跌倒。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也有站得很稳的摩西，对不对？摩西那是颁布律法的，对不对？他站得最稳了，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还是软弱一次，对不对？还是有一次软弱。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律法哈，圣经上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你活在旧约的这个旧造的这个律法的思想里面，你就是最刚强的，有一天你还会跌倒。但是如果你是活在新约恩典的里面，像彼得跌倒过，对不对？你就当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我们营会我们慢慢会查到哈，他在讲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的时候，他说这个恩典有多大，你知道吗？让你永不失脚，永远都不跌倒。所以你虽然是在天国里站得最不稳的，你是在天国里最小的。如果你认为哈，你在天国里，哎呀，因为你信了主，你就进了天国了，对不对？你在天国里面你是最小的一个。我刚刚信主，我是初信的。主说哈，你比施洗约翰还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恩典里长进的时候，这个恩典让你永不失脚。而在律法里面，就是最刚强站得最稳的，总有一天他要跌倒。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主给我们看见第二个，一个人啊会跌倒的原因，就是不依靠恩典，或者说不大认识恩典。头一个不认识自己，对不对？因为以自我为师，对吧？第二个不认识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开始学习经历认识恩典。所以这个我想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对吧？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对吧？他越经历认识恩典，你发现他越过越刚强，对不对？所以在他这个认识恩典之前，他就常常跌倒，对不对？不仅跌倒一次、两次、三次，很多次。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在恩典的里面，我们成长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就永不跌倒。哦，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使徒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写信的时候，那是得救，你说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得救才不过三个星期啊，那初信嘛，对不对？他说的，你们会欢欢喜喜站在父的面前，毫无指摘啊！你知道怎么会站在父的面前毫无指摘呢？对不对？那不仅不跌倒，而且是毫无指摘啊！因为那个是在恩典中，那是在天国里最小的一个，对不对？但是在恩典中，这个恩典太大了。弟兄姊妹，我是说，一个人在生命中，我们越过越来经历认识恩典，我们就越站越稳。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哈。头一个是因为不认识自己，第二个是因为不认识恩典，第三个还有一个原因，这个不仅是不认识这个自己，不认识恩典哈。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呢，就是 主在这句话里，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不因我跌倒，这个我是指什么说的？这个我哈，是指的道成肉身这个我，对不对？也就是说，是被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对吧？所以，你说这一个我不是得荣耀的那个我，你懂意思吗？不是那一个这一个复活升天，然后打败一切的仇敌，然后这个在宝座上的那个我。这个我是在地上被匠人所弃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读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大家我们那次读的时候，我们一起查考的时候，大家还有印象哈？我想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我给大家念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大家还有印象？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从第几节开始？应该从第六节开始是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说，一个人哈，在这一个见证上跌倒，或者在见证上失败，第三个原因，不认识十字架。所以有三个不认识：第一个不认识自己，对吧？自以为是；第二个不认识恩典，没有活在这一个恩典的里面，在恩典里长进；第三个不认识十字架。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在生活里面，你知道，今天主在我们实际的生活的里面，你发现常常是被人弃绝的，对不对？你发现哈，今天人并不尊重我们的主，对不对？今天很多人根本不把主放在眼里，你知道有很多的人，他们公开的反对我们的主，在有的这个学校的里面，这个老师非常的这个霸道，你知道吗？他就讲到说，到了今天还有人相信有神，他说有谁在我们中间100多个学生、200多个学生，有谁今天还敢在我们中间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你有胆量，你就站起来。你知道很多的人，你知道今天哈，你发现这一块石头在人的眼中是被弃绝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大家都把主耶稣的名弃在一边，轻看藐视，藐视我们的主。弟兄姊妹，当别人都藐视我们主的时候，你我在见证上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要不要在这个时候见证主的名呢？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在见证上非常非常的关键，对不对？就是当别人都在聚会中没问题，咱们大家都赞美主，对不对？大家都赞美主，但我也赞美主，对不对？但问题在一个环境的里面，在你学校里面，在你公司的里面，每一个人都弃绝主，他们告诉你说根本就没有神。而这个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能不能够见证说主耶稣他还是主？主啊，你的名，对吧？何其美，对吧？对不对？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怎么样？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一个是我们应有的见证。不仅如此，弟兄姊妹，在神儿女生命当中，你发现人不仅轻看藐视主的名，人也轻看藐视主的话语。很多时候，有的家长跟我讲，他们说：“你看别人的家哈，那个孩子都宠了， 别人家的孩子哈都不管教了，那我为什么要管教？你为什么要管教？因为主的话那么说的嘛，对不对？主的话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对不对？这个家你看、哎、他们活得很好，他们从来不管教的，而这个家孩子从来都是宠大，都是抱大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当人轻看藐视主话语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见证上是站得住呢，还是失败呢？我觉得在我们所遇见的，在我们每一天每在教会生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遇见许多的挑战。今天哈，弟兄姊妹，那个难处在哪儿？就是今天那个难处，就我们不认识主的十字架，我们以为吃亏了，对不对？我们以为说我们今天好像这个从这一个这个大的这个环境里面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哈在神的面前哈，我们要看见说，当人哈这个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这一个恩典，也不认识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人就常常会跌倒。啊，后面我们时间的缘故，我想我只简单的提一下，后面我们要看见说我们这一个跌倒啊，要不要爬起来？要不要跌倒还能不能爬起来？我们的见证上，我们有时候会失败。你知道今天哈，有很多时候，人跟我们说那个教会很有问题。你知道神哈，真的是非常爱我们，这个给我们他的同在啊，给我们他的话语，他把他的教会给我们，对不对？让我们住在他的家中。但是你发现今天有很多人轻看藐视神，也轻看藐视神的话语，他们也会轻看藐视神的教会。当人在那里一直说教会有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站在主这一边呢，你还是站在仇敌的一边，对不对？啊，这个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就说，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环境，我们不认识这个十字架，我们真的会常常跌倒。那我们如果跌倒的话，那我们要不要爬起来？圣经上说哈，跌倒是免不了的，对不对？我想我们其实你知道，跌倒本身并不太可怕，你知道意思吗？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哈，这个义人，这次弟兄也提醒我们，这个义人和恶人哈，那一个分别哈，不在乎说他们有的跌倒，有的不跌倒，不是。义人和恶人的分别在哪里？这次弟兄提醒我们，他还有没有印象？我们看一下箴言第四章，好吧？箴言第四章，弟兄念的那段也非常好，对吧？是他虽然跌倒七次，对吧？也必仍然站起哈。但是箴言第四章这里特别给我们看那个比较，就是这个义人和恶人的分别哈。十八节，这节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你发现没有，这个恶人跟义人的分别在哪里呢？其实义人也会跌倒的，对不对？请问大卫有没有跌倒？大卫也跌倒。扫罗王有没有跌倒？扫罗王也跌倒。弟兄姊妹，你想想哈，大卫王跌倒，扫罗王也跌倒，但是圣经上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大卫王被称为义人，对不对？大卫王是不是也称为义人？那扫罗王呢？是恶人，对不对？那么这个义人跟恶人的分别在哪里呢？不是他们 有的跌倒，有的不跌倒，不是，他们都全都跌倒过，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这一个义人的话，第一，他知道自己跌倒了，对不对？扫罗王最大的难处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跌倒，你知道吗？他被他这个违背神的命令，他不知道你有跌倒，你知道吗？他还让这个撒母耳来在民中抬举他，对不对？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跌倒。第一，不仅他不知道自己跌倒，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跌倒，对不对？所以这讲得很清楚啊。同时，他如果他都不知道自己跌倒，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跌倒，请问他会爬起来？扫罗王这一生哈，你发现说最大的难处是，他跌倒，但他不爬起来，他这一辈子都没爬起来。大卫王，你可以说跌倒的比他还厉害，对不对？从人的角度，大卫王跌倒的非常的严重，但是大卫王哈，他是个义人，为什么？因为他虽然跌倒了，刚才弟兄说，虽然跌倒七次，他仍然兴起，他仍然从跌倒中爬起来。弟兄姊妹，从跌倒中爬起来，这是神的旨意。如果一个人跌倒了，就再也不想爬起来，一直就躺平，这是耶和华所恨恶的。在先知书里面讲过一段非常严厉的话，他说，难道人跌倒不爬起来吗？有没有一个孩子陆锦跌倒了，有没有就让他一直趴在那儿？但这里有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要真的求神给我们智慧。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人跌倒了，你要不要去把他抱起来？现在就陆锦这么大的时候，他跌倒了，你要不要把他抱起来？如果陆锦20岁了跌倒了，你要不要把他抱起来？你说今天的难处在哪里吗？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有些人跌倒了，你发现啊，跌倒的人就等，整天等人把他抱起来。其实神不抱我们，知道吗？因为神的恩典怎么样，够我们使用，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中，我们有的时候是会跌倒。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跌倒以后，我们在神面前不要为自己的跌倒讲理由。我们有的时候一些神的儿女跌倒以后，整天等着其他的弟兄姊妹把自己抱起来。弟兄姊妹，每一个这样去抱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帮主的忙，我告诉你，我们是拦阻神的工作。跌倒要知道要爬起来，对不对？弟兄姊妹，跌倒以后怎么爬起来呢？这次这个弟兄啊，又给我们讲了这个另外一方面的这句话的意义啊，就是在这个马太11章啊。我想这段话，至少我个人在听到的时候，已经听到这第三个这一个关于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这个天国是什么？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怎么样？就得着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哈，一个人跌倒了，怎么样能够爬起来呢？其实就努力，对不对？努力的人怎么样？就爬起来了。努力的人呢，就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只要一个人他愿意努力，他一定能爬起来。那么什么叫做这一个努力呢？对吧？这个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大概其实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前面弟兄们讲了三方面了哈，我给大家稍微把它合在一起哈。第一个标准答案啊，这个是很好的，对自己强暴，对不对？这个努力，它原文呢是 violent， 是强暴的意思，不是对别人强暴。不是去改变环境，是对自己强暴，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跌倒了不爬起来呢？因为对自己充满了怜爱，对吧？都是在那里去顺着毛摸，我告诉你，你永远爬不起来，对不对？ 当一个人跌倒以后对自己强暴，你发现你就爬起来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对不对？有的时候在手机上跌倒了，对不对？在这个什么追剧上跌倒了，弟兄姊妹，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在这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爬起来，你对自己强暴你就爬起来了，对别人凶没有用的，对不对？你对太太凶没有用的，对环境把环境都改变了也没用的，只有对自己强暴你发现你就爬起来了，对不对？这是头一个，这是弟兄们交通的非常好的一个，对吧？大家都有印象。第二，这次这个营会的时候，大家如果你要印象的话，伯弟兄讲了我一件事情，他什么叫努力，考大家，这大家你们听到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有的时候咱听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忘记，有的时候我们会分神哈。这个伯弟兄说哈，他说他的角度是说，这一个努力的人就是在信心里面还是相信，对吧？在看起来环境是不可信的时候仍然相信，对不对？照圣经所说，就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弟兄姊妹，这叫强暴，这叫做努力，就是努力的相信。弟兄姊妹，你发现哈，在你我的所有的环境里面，很多时候神让你看见说是没有希望的，让你看见说这种情形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但是因着信，对不对？仍有指望。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努力。你发现人因着信心，神的恩典就临到他的身上，你发现他就有能力，就可以从跌倒里面站起来。弟兄姊妹，这是第二个，对吧？我想这是我们听这个前面弟兄们讲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一个是讲到对自己强暴，对吧？一个是正面的，对吧？对主呢，是在无可指望的因信仍有指望。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对主失望。说这首诗歌很好啊，这首诗歌我告诉你，我觉得我在唱的时候，我觉着是他这里说的是主，这个他应许永不离开我们，对不对？我唱的时候，我里面很惭愧，我觉得每一次都是我离开他。我们一离开他，我们就跌倒，对不对？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努力呢？努力就努力的不离开他。弟兄姊妹，这叫做信，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什么时候我们一离开主，我们一定跌倒。这个努力，圣经上努力的就得着了，对不对？对自己强暴，然后呢是努力的相信。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你和主在一起的时候，不离开主，其实主从来没离开你，对不对？弟兄姊妹，无论你今天你觉得你多么软弱，无论你今天你觉得你离神有多远，我告诉你，其实主从来没离开你。离开主的是我们，离开的是我们，你知道吗？是我们不忠心。这里讲到神，他可 faithful， 他是 faithful， 他是信实的，他从来没有离开你。弟兄姊妹，他真的没离开你，是我们的心，是我们自己的意念，是我们离开了主。所以这件事情，我想是第二个角度哈。头一个是对自己强暴，第二个就是努力的相信，第三个这次弟兄告诉我们的，大家还有印象吗？他说什么叫努力？哎呀，咱们这个上个礼拜刚讲过的，弟兄他告诉我们说哈，就是肯被改变，对不对？是不是？不是改变别人，对不对？是自己会要被改变，要被倒空，倒空到什么程度啊？贫穷，对不对？破产，还有没有印象？对不对？这个有印象，一说到破产你们就有印象了，对不对？就说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聪明通达，老觉着都是环境的错，都是别人亏欠我，都是别人对我不好，我们看见是我们自己的亏欠，对不对？我们把自己倒空到一个地步，我们完全破产，我们是一个需要主怜悯的人，对不对？你发现我们就爬起来了，这叫努力。这三个方面哈，就是有前面这个弟兄们讲到这三个方面，讲到努力，我看我这里把这个稍微 给大家稍微的捋一下。那我这次我在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想努力哈，照着前面弟兄们这样讲，我觉得有两方面哈。第一，不是努力往上攀，你知道世界上就是攀登科学高峰，攀过吗？你就这种攀登，我们今天就把它用在攀登什么属灵高峰，对不对？弟兄姊妹，当你要攀登属灵高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定要比较，对不对？攀比嘛，攀了就一定要比嘛，攀比以后怎么样？摔得比什么都狠。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不知道什么叫努力，以为努力啊就是努力着扩大自己的名声，对不对？努力着让自己有更多的影响力，对不对？努力的让自己更加的伟大一点。弟兄姊妹，这个是完全相反的，对不对？所以有的弟兄讲得非常好，他说努力是什么呢？努力是甘愿卧于尘土。你还记得有首诗歌吗？有首诗歌说甘愿卧于尘土。哎，请问一个人甘愿卧于尘土，他会不会摔跟头？卧在尘土里就不摔跟头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这跟躺平不一样。你知道躺平是另外的，你知道吗？是跌倒了不爬起来。这个卧于尘土是倒空，对吧？是降杯，对不对？是甘愿卧于尘土，对吧？甘愿降杯，这第一，对不对？这是我们看见好像是消极的，对不对？但是还有另外一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努力哈，弟兄姊妹，你发现它并不是仅仅是消极的。这个努力哈，我这次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努力哈是这个哎呀，我这里面这个努力是什么呢？我想在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稍微读一下哈。路加福音第一章，因为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在见证上常常失败，常常跌倒，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爬起来，对不对？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这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一面来讲，我们甘愿卧于尘土，对不对？这个是对自己强暴，对不对？那另外一面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有一句话非常好，十七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为何用的器皿。弟兄姊妹，这个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我觉得这个是努力。义人的智慧是什么？义人的智慧，你说智慧是最有能力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圣经上说智慧大过勇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呢说这个几两拨千斤来着，四两哈，有的人是二两四两，反正不管几两，反正这是智慧，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是你力量大你就得胜，是要智慧，要转从义人的智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哈，你发现这个努力哈，这个努力不是外面这一个自己的这一个人的努力，人的用力气，而是转从义人的智慧。义人的智慧是什么？义人的智慧不是以恶报恶，义人的智慧是什么？以善胜恶。你说大卫哈， 你发现他在这一个环境里面，他从来没有以恶报恶，对不对？扫罗王对他真的是很多的这一个不公平，很多的逼迫，但是当神把扫罗王交在他手中的时候，他不以恶报恶，他以善胜恶。哇，弟兄姊妹，在我们实际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以善胜恶，这是从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这是我们所努力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你一定爬起来，你在属灵的上面，你发现在属灵的见证上，你一定刚强站立。好吧，感谢主。我想我本来还有后面一大段的这个时间，这个没有了，因为我们这个感觉说呢，这一次哈，这个弟兄给我们交通的话非常的宝贵，但是呢有几个点哈，盼望跟大家稍微重新复习一下啊，就是到底什么叫做跌倒啊，就是见证上失败，对我们来讲哈，重点我们在我们身上是见证上失败。那么为什么会跌倒呢？有三个方面哈，就是不认识自己，不认识恩典，不认识十字架。那怎么样能够从跌倒里面爬起来呢？对不对？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努力的人就进入了，对不对？努力，刚才我们说有这几个方面。弟兄姊妹，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把上次哈弟兄所讲的，我们把这个稍微给他稍微的复习一下，也许给我们印象更深刻一点。那最后实际说来，到后面一大段，从25节到30节哈，后面的一大段，主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可以不跌倒。我稍微说一点点哈，主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从来不跌倒，对不对？他是诚实做见证，我们的主在地上他从来没有跌倒，他的环境是最难的，比施洗约翰环境还难，对不对？在我们这首诗歌呀，大家非常喜欢，这123首，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这个诗歌123首，这个我们每次唱的时候呢，这个大家里面都很有力量哈。在这个第三节的这个歌词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哈，他这一个在十字，他钉十字架是何等的降卑，他不自救。他被神弃，又被人恨，他怎么样？他不退缩，经黑暗和苦悲。我们的主哈，他给我们看见说，他的见证哈，他所面临的环境是比施洗约翰还难的，对吧？比我们每一个人面临的见证的挑战都要艰难。但是主说，在这个诗歌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甚至都被神弃绝，都被人恨恶。但是他却不退缩，他经黑暗和苦悲。弟兄姊妹，那他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不退缩呢？因为他有能力，对不对？他得胜的能力。那请问他的得胜能力从哪来的呢？主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他里面有安息。所以你发现没有，所以他这个25节到第30节，他特别告诉我们说，他里面有这个安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要在见证的事上不失败，一直的刚强站立，我们需要进入主的安息，对不对？主这里讲到两个安息，对不对？一个是说你们就得享安息，你们得着安息；第二，你得享安息。所以你发现后面这个他讲到这个安息的故事。那么下一次也许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把这一段好好交通，或者弟兄们来交通，我觉得非常好。这一段大家每一次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内容啊都非常的丰富。好，我们只能稍微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停在这儿，跟大家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是可以不跌倒。那个不跌倒呢，那个能力从哪来呢？从安息而来。怎么能安息呢？主就教我们。啊，所以下一次我们就看看，如果主带领的话，我们就看看怎么样能够安息。如果我们能知道那个安息的路，弟兄姊妹，我们就有力量。因为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和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哇，太好了！所以这整个一段哈，其实是讲到这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神的儿女在见证上会跌倒的，但是跌倒它有原因的，但是跌倒可以爬起来，而且我们因着 我们的主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拯救，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不跌倒的人，就是在见证上我们可以一直的刚强站立。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稍微复习的一些内容。
挺完整的，我们网上都会有。今天我们的聚会暂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新来的朋友，